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All right, good evening,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西雅图华人中文电台，我是今天的家庭主播的主持人 Peter。 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来了也是我的一位朋友，好朋友啊 ，Carrie。那么 Carrie 有一次曾经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谈这个高中生的教育问题。那么欢迎 Carrie。
大家好，我是 Carrie。
Carrie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在美国哪个城市好吗？
我现在在美国的洛杉矶。然后具体的说是在洛杉矶的靠东部，我住在一个城市叫 Diamond Bar。
Diamond Bar 那边是不是华人也挺多的？
挺多的，对，这边的亚洲人口很多。我住的这个城市主要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特别多。
然后离这个洛杉矶机场大约多长时间呢？
蛮久的。如果说是去洛杉矶机场的话，那开车要一个多小时。因为洛杉矶的堵车也是你知道特别厉害。
对，世界闻名的。
对。
对，好的。那么欢迎 Carrie。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呢。这个话题也是我觉得想这个话题，我们好像也决定了很久。因为这个话题好像说起来都非常不容易，也是大家平时不愿意多谈的一个话题吧。我想 Carrie 呢也今天非常开心你能来到节目中来，愿意和我们大家交流这个话题，就是海外中年华人的这个婚姻问题。 Alright, 因为从我的感觉中呢，好像很多海外华人婚姻呢到了一定的阶段哈，就是到了中年这个阶段，比如40到50都会出现多多少少出现一些问题，包括这个中年危机也好，或者menopause 也好，或者就各种原因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有点忌讳不谈呢？你觉得？
我想就是 Peter 你今天邀请我来可能有一个比较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我现在呢，对，我是人到中年，然后孩子呢也上大学了，可是我在40多岁的时候选择了离婚，而且是就是有16年的婚姻嘛，16年的婚姻，然后我选择最后选择了结束这段婚姻。可能这个是很多海外华人，特别是女性来讲，对女性来讲是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
是，其实要说中年婚姻能够走不走得下去，这其实本来就是我觉得是个 50% 或者 50%, 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女性朋友哈，不管是华人还是各其他的种族。其实离婚率也蛮高的，离婚率也蛮高，特别是在美国这个比较提倡女性比较独立、比较独立平等的前提。那么我们自己呢，我自己呢也有身边一些经历哈，好像到了这个年纪，婚姻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然后很大的坎。那么今天我们也请你来分享一下，那介绍一下你是在婚姻中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最后有没有方法去补救，然后实在不能补救是才能走到离婚的地步。
我觉得我在婚姻当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互相夫妻之间没有交流，就是没有 communication, 然后最后感觉好像两个人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呢已经是陌路人的感觉。然后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跟我前夫，我们的就是我们之间的就是说这个婚姻状况。我和我前夫呢，是我们其实是高中同学，
哦，那算是认识蛮久了哈。
认识很久了，对，是高中同学。然后呢，他先到美国，然后呢，他到美国以后呢，我也跟他一起到了美国。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孩子。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你知道，作为留学生来说，你没有身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钱，是很辛苦的，然后感觉是 insecure，所以在我们就是婚姻的前10年，应该是可以算是一起打拼，然后呢一起就是 survive 的这个10年，
是
对
是，
对。
哎，Carol，我稍微 pause 你一下哈，因为我就想，因为刚才你说到头十年那几个词，其实我觉得希望，我想现在因为还是有不断的年轻的华人朋友到美国来念书或者是工作或者是打拼，也有很多20-30岁的或者刚刚走进家庭的，甚至还没有找到对象，还没有结婚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经历啊，都是非常的真实。没有一点加工，也没有添油加醋，不是 story。所以我觉得可能就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经历吧，在这个感情生活上，在美国的海外的那个感情生活上，我觉得可能会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借鉴，我就非常开心了。然后我们请 Carrie 继续介绍哈。你说你的前夫是和你是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对，
哦，那算是也是认识蛮久了，大概从16、17、18岁就开始哈，是在武汉吗？也是武汉二中吗？
对，我
哦，真的
是
啊，
同一个，对，同一个高
哦，
中，对，
嗯。
对，然后呢，我记得就是，其实，不管是现在的移民还是以前的移民，因为我们移民到美国来已经有20多年了，现在移民到美国来的，学生呢要好很多，因为总的来讲，中国的经济是现在非常的强，那，一般的留学生也有父母作为他们的经济的后盾，可是呢，虽然说是就是经济上面没有，就是没有当年的像我们那时候移民的那样子的，就是说很大的压力或者很大的危机感，很大的危机感。可是，现在的学生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比如说现在学生的身份来讲的话，比我们当年。拿绿卡比我们当年就是申请这工作签证要严很多，然后机会也
对，
是多。
对对，可是而且就说现在呢，其实现在生活我讲比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刚移民的时候我觉得会生活会贵很多哎，你也知道啊，哪怕是在我们西雅图地区，你说或者湾区，你知道消费那么高，房价那么高，连我。做码农的朋友都说啊，一家一个人做码农是买不起房哦，必须得夫妻两个人都是码农才能买得起房，
对，
所以他们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我想。
对，然后呢，所以当年就是我们俩一起在美国打拼的时候呢，那时候真的就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一年，就是我那时候前夫刚刚从大学毕业，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读 MBA，大学毕业那一年，在还没有找到工作以前，就是我们那时候。是租的 apartment 吗？那时
嗯。
候租 apartment 也很便宜，那时候大概才1000块钱左右租 apartment。可是那时候我们的银行里面可能也就是1500块钱，就是说
存款吗？你是
只够一
存
个
款
月的
吗？
房租，只够一个
对，
月
存款。
的房租还
哎，
有
那
一
个时候你前夫刚 MBA 毕业，你是在干嘛呢？
那时候我是因为他是H1。是，就是
H1 是学生签证吧？
工作签证
哦
刚拿
，H1 是
到，
工作签证。
所以我那时候是 H2B 我都记不太清楚，因为太久。可是就是说家属身份，我是没有办法工作的这样子。
所以那段时间并没有工作。
对，所以呢，其实，在婚姻的前，然后我也有去念书，就是有去拿我自己的 master degree，然后呢，有 work on 我的，就是 包括后来就是拿老师的执照那样子 credential，然后那时候感觉大家有非常的就是一致的目标，就是说要拿绿卡，要工作是要工作。帮这些要拿绿卡，要拿绿卡就两个人一起拿，然后呢，要赚钱，要买房，
买
然
房子。
后对买房子，然后就是说在美国，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能够，立足，就是独立吧那样子，能够像你讲的那样子，所以那
那
时
时候我们
候，
都有一个美国梦哈，
对对
都
对，
有一个美国 American Dream。
嗯哼。那时候，所以即使在我们最没有钱的时候、最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时候真的也就是租房子，也算也没有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过会离婚，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觉得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两个人一起就是齐心协力，什么都会有的。然
那
后
个你们租的那个房子我去过吧？
你去
我
过，
记得我去过，我
对
去我我好像记得就第一次你们住的那个房我去过，
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真的我就觉得，只要两个人一起齐心协力，一起努力，什么都会有的。然后从来没有想到会离婚，也从来没有想到，哦，这个人什么都没有，没有身份，也没有钱，我为什么要跟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然后倒是我们结婚10年以后，真的经过10年的打拼，什么都有了，这经济收入也非常稳定。就是也不会说为钱发愁，然后呢，房子也有了，房子也买了房子，然后呢，孩子也有了，孩子那时候我记得大概六七岁吧，六七岁，就是在外界看来的话，在外界看来的话，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婚姻，不说幸福吧，应该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婚姻，因为。经济基础也有，房子也有，孩子也好也有，应该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婚姻。可是我觉得缺乏什么呢？缺乏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齐心协力的那样子的默契。就是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感觉，就是感觉就是我前夫他是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呢是带孩子，照顾家。然后呢，同时我还在做老师，是我
很
在
辛
做老
苦。
师。对对对，经常我们会，而且他那时候经常去中国出差呀什么的，经常我们会2个礼拜、3个礼拜没有交流，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呢，会比如说偶尔聊天聊起一件事情，他跟我说，哦，这个上个月我跟我的一个朋友结婚了，或者怎么样，我说啊。我说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我？他说对啊，我去婚礼了。我说怎么会？我说这么大的事情，你都没有跟我说过。所
你
以，
是指他去参加你们共同朋友的婚礼没有告诉你？哎，那你为什么会知道？你们共同的朋友难道只通知他不通知你吗？
对啊，因为在中国啊，在中，
在中国当然你就没
对，对，
所以
所
他也
以
没有告诉你，
他也没有告诉我，对。
只是马后炮而已。
对对，只是偶尔提起来，然后呢，他会突然想到，我没有告诉你啊，哈，sorry，这样子，所以就感觉到就是说是一种完全没有交流，就是虽然还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已经没有那种
不是
communication，
同路
没
人
有，
了，不是
对，
同路人了。
也没有 share life，因为对我来讲，可能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人，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觉得这种就是夫妻之间的 communication 情感上的联系，这种 bonding 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的话，真的你是有这种 physical，你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然后呢 physical 你一起付账单，可是你已经没有了这种，就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有一个人 emotionally be there for you，就是你在每天你上班很累回家，或者说是遇到什么委屈的事情，你可以跟这个人交流，然后这个人呢有什么困难，你也可以就是说 support 也可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种情感上的联系的 connections，就是已经没有了。
对，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段时间在听一个国内的那个油管和博主的 blog，YouTube。 他还是武汉人，然后他就讲婚姻之间有四个需求，这个四个需求都必须达到某种程度上满足，或者两个去，第一个就是物质嘛，物质呢，因为我们都需要有物质的需求嘛，或者互相给对方给予对方物质。第二个就是情感的需求嘛，情感的需求至少我每天在情感上需要。倾诉啊，包括问你早上好啊，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啊，good night。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生理上的需求。这个生理上的需求包括其实就是我们 share life 啊，包括哪怕帮你做饭呐、啊，做了这个，因为我们生理上都需要吃，生理上的需求。最后一个我一下忘记了，就是这四个当然不可能全部都满足，但是至少要满足两点。至少要满足两点，那么这个婚姻才能 sustain 下去，才能维系下去。
对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哎，我记得是不是那个时候你那个哎，你们的孩子一直都是你们带吗？
对对对。
不是你们自己，你们还 Amber 都是你们自己带吗？
我爸妈有过来帮我一段时间，就是我孩子还小的时候，上小学以前。就是那时候，就是说从出生到5、6岁有过来带，然后我爸妈回中国以后，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带，或者说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带。所以现在我想说到的是呢，还有一点，可能你作为一个男生来讲，你不会体会到。我还想说到一点是，可能是这个比较典型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有男士的话，请不要 feel offended，不要好像觉得，有针对性。我没有针对性，只是做一个就是比较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来讲。中国的男性相对而言，在就是说，分享家务、照顾孩子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种主动承担的意识，而是就是说非常理所当然的觉得，哦，你是老婆，你是妈妈，你来做。所以是
是。
一个就是inequality。如果我们 domestic，如果我们用英语来讲，就是 domestic inequality，就是认为这种本来是应该夫妻分享、夫妻分担的事情。然后就 take for granted，你想当然说，哦，你是老婆，你来做，你去 take care 把家里打扫干净，哦，你是妈妈，你来做，你去参加所有孩子所有的 parents conference，然后长此以往，就是说这个积累下来呢，我是会做，可是我心里会有怨气。我会有 resentment，我心里会非常有怨气。然后有怨气的时候，我心里有怨气的时候，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温柔体贴，就不会好声好气，就会有怨气，然后就会两个人就会就经常有 argument，经常有吵架，经常有吵架的样子。就说这样子夫妻在吵架的时候，有时候你不能够只看这种表面，就说啊，今天我好像碗洗得不干净，你吵架，其实是有很多深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可以是，就是说家里有10天需要洗碗，你只做一次，其他9次都让我做。家里的孩子一年有10个 events，你只去半个，其他的9个半都是我到场，就会有这样的运气。
是吧？我觉得是有这样的问题了，而且很多人也有一些大男子主义吧，我觉得就觉得说也是大男子主义在作祟。但其实中国，我觉得感觉其实大男子主义不是那么普遍，不是像韩国或者像其他的一些民族。你比方说，大家不是都说上海男人就特别好吗？上海男人会带做家务、做饭，也会带孩子。其实，所以我觉得可能。你前夫是有点个人大男子主义，就那个人行为。再一个，确实这个是我同意了，我同意。我觉得真的家庭生活或者这个夫妻生活真的是必须得 share responsibility，不是说这个就该女这种传统的这种男织女耕的哦男耕女织的那种思想早就应该过时了，
对
所
呀，
以。
对，所以当时就是说我们的婚姻就是说，最后2、3年的时候，就是说很多争吵，很多争吵，争吵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没有 communication，就是好像已经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没有 communication。在这个各自过各自的生活的 definition 是什么呢？我感觉到我前夫就是说 do what he enjoys。他要去 business meetings，然后去吃饭去喝酒是 so called business meetings。然后我的生活是我要工作，每天8点钟上班。4点钟回家，我要带孩子，4点到晚上10点带孩子，然后我还要做家务，所有家里的事情，包括家里里里外外都是我来做。然后这种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变成了你去享受你的人生，然后我来奉献我的人生，我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这样子。
是不平衡了，长期不能长期下去哈。但是我
对。
就在想，这会不会是好像还有点普遍性啊？是不是在很多华人家庭里，还是我觉得好像有点普遍，非常 sad 啊。就是其实我也有一些同感了。所以最后，那你老公，你前夫是有外遇了吗？
这个我不好说，
嗯，
这个可能有，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
你懂了吗？那个时候你也不是很 care 了，还是说会生
不
气，会怎
是，
样？
其实有些时候，你就是说我至少我做选择的时候，我不是因为他有外遇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这个婚姻我已经不想要。你知道吗？这种就是说有名无实的婚姻，就是你好像名义上你是已婚，你有一个 husband，有一个先生，然后可是这个你没有这种生活当中的 support，没有这种生活当中的 emotional connections。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宁愿我不要。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这种婚姻我宁愿不要，而且还有那么多争吵，这个人跟你吵架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你会 sad，你会 upset。你会大概一两个星期都是很，你的情绪都很差，
如果你前夫在家的时候，你们会天天争吵吗？
大概1个礼拜有2分4吧，
哦，
一个礼拜有
一个礼拜就，
2分4，可是
哦，
吵架之后会影响你的情绪，你会 upset 大概一两个星期的样子，或者更
会
久，
这么严重啊？就会一直持续到一两个星期？哦，那
会，
对孩子有影响吗？
有啊。对孩子也有影响啊，有时候孩子就很怕呀，所以吵架的时候他会自己躲到小房间去，会
可
很
是你
怕。
们房间那么多，所以就是好，可以就是隔音也应该还可以，就是楼上楼下就是至少不会影响他哈。
可是他知道 what's going on，他知道发
哦，
生什么，
那个时
所
候
以，
已经是 teenager 了吗？已
对
经
对
是
对，
teenager 了吗？
没有，他还是不到，他大概才7、8岁，可是他也知道 what's going on。你知道吗？所以当时我在，就是说当时我在决定离婚的时候呢，我的周围的人，包括我朋友，包括我家人，包括我的，就是说英文我的同事，他们都很 shock，他们都很 shock，他们都说你为什么要选择离婚？你为什么要选择离婚？就是说，然后呢，包括我前夫，前夫也说，他说我又不是没有赚钱，我又不是不给钱养家。 我有什么不好？
所以离婚不是他提出来的，是你提出来的。
应该是双方都同意吧。
但是提出来是他先提出来的，你觉得是吗？
对，
是你先提出来的啊、哦。所以然后他想了想，也说 OK， 我们同意。
对对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在就是说，当时我们决定离婚的时候呢，他当时就说，我又没有说每个月不付钱，不付养家的费用，你为什么要离婚？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哎，我觉得他我们俩的理念非常不一样。
嗯，
我们俩的理念非常不一样，因为不是你这个月付了 mortgage， 你就 qualify。
嗯，
一个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努力，需要很多各方各面的互相支持，不是说你付了 mortgage， 然后呢，你就可以就是说你就去上说 I did my job， 然后因为我也工作，然后我也有付就是说大部分的家用那样子，然后我会觉得是我也有付费用，可是 I do everything else。我还做其他所有的事情，是你付了、然后你觉得你就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那这种 imbalance 就是 inequality。
诶，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当你们夫妻共同付家用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 shared account 吗？会有一个 share 两个人的名字的 account， 就是说大家都拿一部分钱到这里边，然后你的家用所有东西就会从这个 account 里出，因为毕竟是共同的 account。
我们有的。对，我想很多家庭应该都有吧，很多家庭应该都有的。对，
也有家庭好像没有吧，就是只是就是先哪方赚钱多，哪一方就付这个费用，好像是。
哦，还好，我们都有的。
后来结束了，那个就解散了，那个抗的就解散了。
对对对，
了解。
对，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pause 一下，然后接下去继续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西雅图华人电台，这里是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Peter。 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请到 Carrie 来聊聊她的这个在婚姻上面的这些问题，以及怎样从这个婚姻走出来的。我都不想用什么失败婚姻这种词，因为很多传统的华人都喜欢说在中国国内啊，都说失败的婚姻，其实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本身婚姻就是一段经历，没有说失败不失败，对吧？并不意味你的婚姻结束了就是你是失败，这怎么失败？我反倒觉得你是 victory。
我觉得
因为 you get over 一段 past。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当时我记得在离婚以前，我是有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就是真的是很 depressed， 然后现在我有时候回首看，你知道，因为那个 Google Photos 有那个 flashback， 我有时候在看我那时候的照片，都可以看得出来脸上是就是说，没有开心的笑容，其实有笑容是很勉强的。那是
就说你是指那种合影对不对？就是集体的合影。
集体的合影或者你单人的照片，当时就是觉得就是整个人的状态非常不好，非常不开心。因为在这个婚姻里面，因为这种很长时间的这种就是lack of communication, lack of support, 然后又因为这种 fight, 因为有这种就是说长期的吵架或者冷战，然后又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就是说 take care of家里大部分的事情和孩子，然后还有家庭，就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差。
其实我可以理解，是。
然后所以你刚才在说谈到就是说失败的婚姻，其实我觉得婚姻也好，选择婚姻也好，选择离婚也好，都是一个选择。
没错。
就是说。
没错。
我现在就是回首来看，就是说。这是一个选择，而且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你自己的选择。就是说，你千万千万不要因为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或者是就是担心别人怎么 judge 你，而不要去就是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是我从这一段 就是说结婚离婚这种过程当中心路心路历程当中就是学到的最大最大的lesson 或者是感悟，就是说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你要知道什么是让你有内心的平静和什么是让你高兴。
没错，我同意。
对，
要支持自己内心的选择，也不要因为任何人来改变你这个选择。哎，你们在婚姻出现那么多问题的情况下，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些补救挽救？比方说我知道去看一些这个 marriage counselor 啊，或者 marriage therapist 之类的。
有
没有效果呢？
有，我们有去看，但是我的自己的感受来讲的话，会不会有效果是要看你自己有多大的意愿去改变。像我的 case 就是没有多少效果，因为当时我已经没有意愿去改变。
你也没有意愿去改变，你的前夫也没有意愿去改变。
因为我跟你讲一下，当时我们去看 marriage counseling， 就是婚姻咨询师。去的第一天，去第一次去看婚姻咨询师，然后呢，我记得我坐下来的第一分钟就开始哭，然后就是说，就是不停的流泪，不停的流泪，然后再给哭了五分钟，一句话都说不出。然后 marriage counselor 就说了一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现在坐在这里来，就是说as a couple for consolation， right for comfort。他说我为什么觉得，因为他当时这个 marriage counselor 他是个美国人，他有牧师的背景，然后呢他当时用英语说，他说为什么我觉得Carrie， why do I feel that Carrie is like a single mom？ 他说为什么你们坐在这里 as a couple， 可是我的感觉是 Carrie 是一个单身母亲。
当时没有找这个华人的 marriage counselor 吗？因为我觉得他们因为由于文化背景不一样，我觉得白人不一定了解很多这个华人的 culture。
还好，因为当时是这个是朋友推荐的，他们说不错，他们说这个 counselor 非常有经验，非常非常不错。我自身的感觉来讲，我也觉得他非常有经验，因为他当时这一句话，我们才见面第一面大概不到十分，他这一句话就说到我心里。说到心底的，因为当时我的状况就是，虽然我在婚姻当中，可是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 single mom， 就是那种孤独感，那种 lack of support， 那种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就是一个母亲的感觉。
那后来你觉得你现在再来看你这种，就是说你当时很委屈的状态哈，你会觉得说你现在就强大了很多吗？就再不会为这些就为男人掉眼泪啊，为这段婚姻掉眼泪啊。
我觉得其实离婚之后我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出来，然后大概如果说的话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吧。因为你虽然就是说从法律上面已经离婚了，可是你从心理上面你还是会以前的某件事情会就是说会提醒你以前的某个 moment， 如果是回到你的记忆里面呢，会把你的这种整个的心底的这种负面情绪全部都带动起来，然后呢你就会有时候我会比如说开车在去上班的路上，然后呢偶尔想起一件事情，然后整个人的情绪就非常非常非常低落，整个人情绪非常低落，就感觉好像有人在你的胸口好像打了一拳那种感觉，然后就是
会吗？我觉得你不是这种人呢。
会有
会吗？会有吗？会有很低落就会低落一天吗？我觉得你是非常
会
mental 很 strong 的人。
我会尽量调整，可是会有这种就是mentally 的 impact， 不是说在你离婚纸那一天签完就已经 over，
所
以我会这种就是 emotionally impact，
就阴影，还有阴影不散。
对
哦，那这个时候我听说你有去看这个
对
mental therapist 是吗？
对。后来我有去看，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我 感觉到了自己的这种就是很不开心，这种很不好的状态。然后呢，我有去看 therapist， 我觉得 therapist 真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就是说，心理调整和我最后就是 emotionally 的这种 recovery， 非常非常的有效果。
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也不是太相信这种就是 therapist。
因为 therapist 是这样子的， therapist 当然你在你比如说不高兴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就情绪上有波动的时候，你可以去跟朋友聊天，可是朋友不是 professional。
No，
therapist 是 professional。 我在和 therapist， 我有时候就是说特别是我在刚刚开始看这个 therapist 的时候，其实我他也没有问我就是说哎呀你哪里不高兴或者怎么样，他只是就是我跟他说的很多事情其实就是我的 daily life， 然后我就跟他讲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了，我怎么生气，我为什么会很生气。可是呢他从一个 professional 的角度，他可以告诉我就是说你生气的原因在哪。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和我前夫离婚之后，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孩子，还有 child support 的问题，还有很多小孩子的费用的问题。然后呢有一次就是关于小孩子的，比如说去上课外补习班的费用嘛，就是我让我前夫就是付这一部分的钱，然后呢他就不付，然后我会很 upset。我很 upset， 我说小孩子已经是我在带，小孩子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可是现在让你付这一部分的钱是你的这一部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都要好像不reject 不要付，我说你这个真的我就会以前的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就是说他being a absent parent 的这种以前的这种 negative 的记忆都会 associate 到这件事情里面，就是不负责任的父母都会associate起来，然后我就会很 upset。 然后呢我就跟我的therapist 聊这件事情，然后 therapist 就说好，那现在是这样子，他跟你说我不负你会怎么做，然后我说那我还能怎么做，那我就自己付了，然后我就会很生气了，然后我也不要理他了。然后 therapist 说，他说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然后我当时听了之后我说啊，真的吗？我怎么没想到。然后
那 therapist 说有说要怎么做吗？
therapist 说他之所以这样子 behave， 他就是要让你生气，因为他知道你生气以后你就会不要让他付钱，然后呢你就会就是自己付钱，然后就不要理他，然后这样子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说你知道吗，你一定要从一个人的就是说说很多话和这种做很多事情的 motivation 去了解一个人的行为，你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行为，你一定要知道他的 motive 在哪里，他的 motivation 可能他就不想付这个钱，然后呢他说了这句话让你 upset， 你就不要付钱，你就自己付了。然后 therapist 跟我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就不生气了。我就会从自己的这种就是说这种 therapist 可以把你从你的这个当事人的角度帮你跳出来，第三者的角度帮你来分析和 解决问题。所以我对我来讲，therapist 对我来讲，而且特别因为他们是，就是说他们有这种 psychology 的这种 degree， 他可以分析心理，所以至少对我来讲，所以那时候呢，而且我请的这个我这个 therapist 呢，因为是我的 insurance cover， 所以是我的 insurance cover。然后他们的这个 program 呢有很多 flexibility， 他甚至可以说他们可以 walk and talk， 就比如说礼拜六的早上他跟你约好早上9点半，然后去一个公园，他就跟你一起在一起一边在公园散步，然后一边聊天聊一个小时。
嗯，
这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帮助。而且就像跟朋友一样，跟朋友聊天一样，你没有觉得你被 analyzed， 或者你没有觉得他们都在说一些空话，或者在说一些就是说很玄的东西。可是慢慢慢慢的，我跟他就是说其实他都不会问你心里怎么想，或者是你怎么感觉，他更多的是说啊，你最近有什么事情，你怎么决定。比如说我会在去年，我记得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很犹豫是要不要六月份的时候回家去看我父母。然后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爸妈希望我回去，可是呢我在这边我女儿又有这些事情，我又走不开，我说我很 struggle， 很我不知道怎么做。然后他就说，他说如果你 struggle， that means you are not ready。但是没有 ready 的时候就不要 make a decision。 然后我觉得也很对，也很对。过了一段时间，然后等到我在把问题都处理好了之后，然后我就 naturally choice， 哦，现在我要回中国去看看我爸妈。所以他会在很多事情上像一个朋友那样子帮你 make a decision， 就是坐在用一个更加冷静更加客观的第三者的角度来帮你分析问题。所以对我来讲，我是很 appreciate 有这样一个 therapist。
你那个 therapist 他是白人还是华人？
是白人。
哎，其实很多人不相信，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有华人和白人之间的 culture difference， 所以不愿意选择白人的理疗师。然后听上去好像你这个理疗师还是一个非常就是很智慧的人，就是很智慧的人了。
其实我觉得白人和华人的理疗师，因为我本身我没有用过华人的理疗师，最主要原因是我的保险，它里面 cover 的都是讲英文的理疗师，我是没有刻意去找中文的理疗师，因为保险，因为我如果是between 每小时付150到200块钱来找一个华人理疗师和保险付钱来 cover 这个理疗师，我肯定是保险 cover 的理疗师，所以我没有特意去找华人理疗师。可是我觉得虽然是白人的理疗师，可是你的这种情感上面和你这种 relationship 的很多问题是共通的。
对对，当然是有会很多共的。反正听上去你这个理疗师非常不错了，我觉得非常有智慧的感觉。不知道，因为你知道我也有时候很想去申请一些理疗师，但是我们这里好麻烦，你不能自己去找，你首先要去看你的 family doctor， 要有 family doctor referral。
这样子的，因为我想你有 Kaiser， 你应该也有 Kaiser， 我当时用的是那个 Kaiser 的，他的那个理疗师他不是 psychologist， 他是叫做，如果听众朋友你有问题
mental health
的话，不是 mental health，他是叫他不是 mental health program， 他这个 program 是Kaiser 的保险通常会 cover 叫 behavior health program。
behavior health。
behavior。对，他不是 mental health。mental health 你可能是要有很 severe 的 symptoms， 然后要需要 referral。
对。
可是这个
是
一个 behavior 的 wellness。Program.
是因为我有去看过他，然后要我要填一大堆设备，填一大堆设备，然后要问题，然后他要就跟你做一些评估了，他看你是，
然后他会说哦 ，you are not qualified， 所以你不能去，
或者对，对他就要看你为什么要去谈，然后你的 mental health 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所以你这个不叫 mental health therapist， 叫 behavior therapist，behavior
wellness， 对。
behavioral wellness therapist， 所以他这个专业领域还很多人不一定知道，有些人也不一定知道他有这个benefit 在所有的这个 medical insurance 里面。
因为而且因为他是就是说他不是就是说psychologist 的这个范畴，他是 more of like 就是说wellness 的这个范畴，就是说 wellness 就是说比如说生活里面的压力然后解压啊什么这个范畴，所以其实是他在很多many of the different scopes 都可以帮到你，包括我女儿去年她是因为是 senior， 然后呢senior 有很多 stress， 然后呢 teenagers 她有很多就是 friends 朋友的问题，朋友的 issue， 就是你在 teenager 都会有，然后去年呢又因为我们家养了14年的狗去世了，然后她很伤心，然后呢我就有帮她 sign up 这个 program，我帮他三样不足够，所以每个礼拜三，大概五点钟，他们因为都是 online， 每个礼拜三五点到六点，他就跟这个 therapist 聊天，然后他甚至可以跟 therapist 聊天，说我今天跟我朋友很生气，因为吃中饭他没有理我，然后怎么样？那我们听起来好像都是一些小儿科，很无关紧要的事。可是对他们，
对，可是在我们这边来讲，它好像也就属于 mental health 的范畴，就是你的。
对。
哦，那我要，你可以把那个，要是你要找到你的那个 Kaiser 的那个 information 信息，你可以发给我，我再来看一下。因为我一直也有申请那个 mental health 的那个，可是就一直没有拿到那个 referral， 我觉得很奇怪。然后当然他们也联系了我，后来也没有理，因为我也工作很忙，也没有就。理这一茬了，我想我还是自己调节好了，自己就一直是自己调剂。
对对对，我可以给你他们的 contact information， 你可以很容易 sign up， 非常容易 sign up，
然后就看你的保险是不是在他们的接受范围之内 cover 不 cover。
对对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所以你通过这个 therapist behavior wellness therapist， 你的慢慢就走出了这个婚姻的。雾霾，
对，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现在的心态和当年就是说离婚以前或者说是刚刚离婚一两年的那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基本上情绪很稳定，然后很开心，其实很 positive， 整个人很 cheerful。很开心，然后呢，很情绪非常非常稳定，
比以前就有很大的提升。
对对对，
嗯，
对。然后呢，我跟我女儿其实也有聊到过，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次就是说非常的坦诚的那种聊天，然后我就跟她说，特别因为她也蛮优秀，我女儿她也去上 Berkeley， 然后在那边也非常优秀。然后呢，我就跟她说，我说妈妈真的是 really proud of you， 然后呢，然后我跟她说，我说我觉得我也 I did everything I can to support you， 可是呢有一件事情我是觉得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就是在你七八岁的时候，我说我就跟你爸爸离婚了，我说这件事情我还是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你。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嗯，好，我知道。
他说 Mom， 他说你知道吗，他说 You set a good example for me， 然后他说When I in the future When I'm in a relationship， 他说如果 I'm in a bad relationship You set a good example for me is you get yourself out of it， You have the courage，
Wow，
to get out of it and to move on。 然后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当时很 shock。
是啦，就是这个是他十八岁的时候说的。
十八岁的时候。
就对，就是已经差不多高中毕业成年了，虽然还没有完全。对，我觉得真挺好的，真挺好的。也就是婚姻这个本身带来的 negative 影响对他降到 minimum， 而且他还从中有可以说出这么勇敢的话哈。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跟就是说观众朋友，如果在就是说如果你有在听这个听我们的对话，这个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为什么我会把我自己的这样子个人的 生活很 private 的生活这样子分享出来。
嗯，
因为我也是想跟大家说，真的是要勇敢，就是说 have the courage。如果你觉得 you are really in a bad relationship, bad situation, 真的就是 be brave。你可以让自己，你可以 get yourself out of it。你可以强，然后 be happy, 然后你可以做得到。我觉得我做得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能够做得到。
嗯，是的，是的，就算很多家庭都，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们有的为了孩子，就不愿意解除这个婚姻，都不想要孩子有一个破碎的家庭。其实，那今天你也以你的行为来，就是这个经历给我们分享了的这些。
但是我不是说鼓励大家要离婚了，我不是绝对没有鼓励大家要离婚 的意思，就是说结婚和 离婚，维持一段婚姻，或者是选择一个新的开始，都是自己的选择，都是
对，
一定要做一个让自己高兴的选择。
对了对了，这个我也是说，就是你选择婚姻，你在婚姻很开心当然是挺好，但是如果你不开心，你要选择离婚，其实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其实就是你自己可以掌控就比较好，我觉得人生你的命运和你的人生啊。
对，
好的，那今天呢也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谢谢 Carrie 来到西雅图华人中文电台和我们大家分享这个婚姻的故事。那希望你和 Amber 也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 Peter。
好，再见。
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